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56题，但以理二章大象的预言。据统计呢，全部圣经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预言，特别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更是充满了连贯性的预言。这一切的预言 90% 几以上都已经完全应验在过去以来的历史中了，而剩下的一点点有关末后大结局的预言目前也正在迅速应验之中。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的日子真是日益临近了。通过预言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的明白圣经中许多重大的真理要道，并且领受其中特别传给我们末后时代的三天使的信息，以帮助我们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准备。我们如果要明白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预言呢，首先要明白但以理书二章和七章的预言。这两章的预言是研究预言的入门，是明白预言的关键，也是但以理书、启示录预言三派解释的分水岭，也就是但以理本人、犹太人和基督徒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所采用的历史预言对照解释法，和16、7世纪罗马天主教所编造的将来派解释法与过去派解释法三派解释的分水岭。我们教会对预言的解释本是继承和发扬了14到16世纪所有宗教改革家们的正确解释，和19世纪复临运动传道人的正确解释。现在我们就先来研究但以理书二章的预言。但以理二章的内容呢，记载了古代东方世界著名的巴比伦帝国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一个奇妙的异梦。这个梦却不是一般人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胡梦，而却是无限怜爱罪人的上帝为了光照挽救他而特意赐给他的一个神奇的异梦。在梦中，上帝已将巴比伦帝国未来的命运以及随后相继兴替的三大帝国，并演变到今天的有关各国历史，直到世界最终的结局，都完全预言了出来。在开始研究此异梦的内容之前呢，需要先做三点必要的情况说明。第一点，做梦的年代。但以理书二章一开始记载说，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查历史可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在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3年，因为他虽然在公元前605年他父王那布普拉撒驾崩后继位为王，但是按照巴比伦计算王位年代的方法，要到下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04年才算是他在位第一年，因此他在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的603年。第二点，做梦的原因。正如但以理解梦时向他所指出的，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但以理书二章29节。至于他当时在床上究竟是怎样思想的，圣经中没有记载，但看来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想到自己死后的归宿。尼布加尼撒王当时虽然已经战胜了列国，成为诸王之王，享有一切荣华富贵，但这一切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平安。这天夜里，他躺在床上，想到人生总有一死，死后的情形又是怎样呢？他虽然生活在当时邪教的迷信、无知、黑暗中，但还是渴望永生的。这从他留在巴比伦城内游行大道上的铭文中可以看出来。他在器形文字的铭文中说，我是巴比伦王那布帕拉萨尔的儿子，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我用细都石做成石板，铺筑了巴比伦的道路，给伟大统治者马尔都克的行列通过。马尔都克统治者赐给永生吧，古代东方史549页。二， 想到巴比伦国未来的前途。正如历史上对他的评论，巴比伦王虽然征服了全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然而他仍然会感到自己这兴起的如此迅速的王国是不巩固的。显然正是因此，当时最大的政治家巴比伦王才如此注意到建设工作，而极力地想在巴比伦周围建设一道防御工事，并把整个的巴比伦地区变成一个强大的设防区。尼布甲尼撒本人在自己的铭文中详细地报道了这些工程的情况。古代东方史547-548页。三，想到世界最后的结局，这不但是现代有思想的人所常思索的问题，而且看来也是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所思考的问题。正当他在床上思想这一切问题的时候，上帝便使他做了一个奇妙的异梦，为了对他并对全人类进行启示、光照和挽救。第三点，关于做梦和解梦的经过，从圣经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这真是历史上一幕极其惊心动魄的事件，因为上帝特意在其中做了一系列神奇的安排，为要使尼布甲尼撒王以及我们历代的世人都能对此梦的内容与讲解深信不疑。首先，上帝使他做梦之后竟将所做的梦完全忘记了，却又同时感到心里烦乱，不能睡觉，非要晓得梦的内容和讲解不可。于是王立刻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由于他们再三表示无法做到这一点，又因为王对他们的为人已产生严重的误解和猜疑，以为他们知道此梦，却故意不告诉他，甚至是在暗中搞什么阴谋诡计。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甚至连当时不在场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也都被牵连在内。正当他们即将被杀的千钧一发危急之际，但以理凭着信心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就在当天夜里，上帝垂听了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的祷告恳求，并在意象中将王所做之梦的内容和讲解指示了但以理，使他能够陈述在王的面前。当但以理讲完这梦的内容和解释的时候，使王感到惊奇不已。如经上所记，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上帝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但以理书2:46-47节。因此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大象的预言，不但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异梦，而更是先知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使我们可以对这梦的内容和讲解深信不疑。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梦的内容和讲解。正如但以理向王指出的，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但以理书2:31-36节。接着但以理解释大象的经头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 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但以理书2:37-38，梦中显然是以金头代表巴比伦国。但以理书2:39，因为当时的习俗是以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因此说你就是那金头，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5年到539年。预言中以金头来象征巴比伦帝国首屈一指的富足、荣耀和强盛是非常确切的。例如圣经上就曾指称巴比伦为金子的城，以赛亚书14:4，强暴的英文钦定本译为金子的城，原文为金子的收据者。但以理书3:1，为耶和华手中的金杯。耶利米书51:7，为列国的荣耀。以赛亚书13:19，但以理书4:30，为行毁灭的山。耶利米书51:20-25，而达到空前的强盛。但以理书3:4，在历史上也公认巴比伦为荣美的金城，城内庙中充满了金像、金狮、金桌等，城中还有尼布加尼撒的王宫、游行大街，特别是其中的空中花园更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巴比伦还拥有巩固的国防，如建造了3道又高又宽的城墙，城墙上有300多座堡垒，城墙外有又深又宽的护城河道，还有一套复杂的水利设备，如有敌军靠近城墙时，可迅速使水冲入护城河道，将敌军全部淹没。古代东方史547-549，圣经手册411-413，历史上评论说，就当时的军事技术来说，想用武力来攻克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上古部分174页，巴比伦帝国在尼布甲尼撒实际作王的45年中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甚至在他7年分边期间也无人敢篡夺他的王位。巴比伦帝国虽然是这样的富足、荣耀和强盛，然而是否能永存呢？不能。正如但以理对预言接下去解释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但以理书2:39上半句，这另兴的一国就是指赢的兄弟所代表的第二个大帝国马代波斯。他在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539-331年。正如银子的特点在上述三方面都不及金子一样，照样马代波斯帝国无论在国家的财富、城市的建设或王权的强固方面也都比不上巴比伦。例如马代波斯王无权更改自己锁定的已盖了玉玺的法令，但以理书6:8-14-16，以斯帖记1:19，3:12-15，8:9-14。又因为他是一个联合的大国，是由同文同种的马代人和波斯人两个国家在波斯王古列的武力统一下合并而成的，比单一的巴比伦帝国更趋于分裂性。耶利米书50:9，但以理书5:28-30，6:8，以斯帖记1:14-18-19。虽然这样，他却能按照预言所说的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他覆灭了巴比伦国的方式也极其奇妙。正当伯撒撒王和大臣夜间在宫廷中狂饮醉酒，他的军队已使波拉大河水改道，并沿着干涸的河床进入城中，几乎不经一战而占领了全城，巴比伦随亡。但以理书5章在这一细节上都应验了100年前先知以赛亚和以后耶利米的预言。以赛亚书21:1-9，以兰即波斯。以赛亚书44:27，45:1-2，耶利米书50:9-10，51:11，31-32，38-39，57。那么马代波斯帝国是否能一直存留下去呢？也不能。正如但以理根据预言接下去所指出的， 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九节下半句，这铜的附腰所预表的第三个大国，也就是指的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所一手创建的希腊帝国。他在公元前331年毁灭了马代波斯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331到168年。铜的特点是，虽然在贵重价值、光荣、柔美上不及金银，但在坚硬度上却超过金银，这特别表现在他的军事攻击的力量上。如历史上提到，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春天开始东征时，只率领了35000精兵，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内，经过3次战役，便将拥有上百万军队的庞大的马代波斯帝国彻底的打垮，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曹少廉编写的西洋古代史上册363到368页，齐思和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239到241页，舒克学院主编世界通史二卷上册286页等等。但铜也有一个大弱点，比金银更富于分裂性。如亚历山大死后，四都督彼此征战，于公元前301年将希腊帝国分裂为四国。西洋古代史下册376页，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二81到82页，预言中论到铜国希腊还有一个大特点，必掌管天下。这不仅是表现在希腊帝国统治疆域的空前广大，而更表现在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为了能永远掌管天下。例如进行军事征服，以取得对各民族的统治权，招募各国军兵，以充实自己的远征军，带头举行婚庆大典，鼓励欧亚人种通婚，应允免除税赋，实施移民政策，移植东西方植物，传播希腊语言文化，企图使世界各国都希腊化。塞尔戈耶夫著《古希腊史》424、425、428、429页，《西洋古代史上册》369到370页。那么希腊能否永远掌管天下呢？也不能。正如但以理接着指出的，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但以理书二章四十节，这铁腿所预表的第四国，就是指的罗马帝国。他在公元前168年毁灭了马其顿希腊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476年，西洋古代史下册483到485页，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385到386页，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三41页。铁的特点是坚壮如铁，必打碎压制列国。打碎列国是指战争中的破坏和毁灭。例如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对哥林多和迦太基两个国家的彻底毁灭与破坏，以及在公元70年和135年对犹太国耶路撒冷的毁灭。如历史上提到，关于哥林多的被毁灭，由于元老院的直接命令，柯林斯被彻底摧毁，而该城的基址则受到咒诅。保存生命的居民均卖为奴隶，古代罗马史396到397页。关于迦太基的被毁灭，迦太基人口本70万，致使老弱妇男仅存5万人，悉为罗马所掳，焚其城，火17日不息，无与未尽毁者，除为平地，俯视于神言，有谋重建此城者，神明即知。迦太基灭亡之惨至于此极。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三44页，关于犹太国耶路撒冷的被摧毁，在主后70年的时候，他们有200万人被杀、饿死或被卖为奴隶，其痛苦尤甚于死亡。60年后又有50余万人被罗马人屠杀，古世经谈65页。 压制列国是指战后对被征服地区各国人民所实行的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极其残酷的奴隶制。如历史上提到，关于极端残暴的罗马行省政策，一个地区被占领后，照例先是遭受劫，接着是担负各种苛捐杂税。世界通史上古部分306页，罗马的行省政策极端残暴，古代罗马史204页。关于残酷的奴隶制度，罗马使奴隶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罗马的奴隶对自己的主人来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奴隶是物品，是生产工具。奴隶市场在罗马强国的一切城市中心都有的。罗马有一个市场，每天出卖的奴隶有时多到10000名。古代罗马史203 438 432页。关于铁的特性，除了上述坚壮如铁必打碎压制列国外，铁的脆裂性也随着它的坚硬度而一同增加。正如以下所指出，铁国罗马最后被分裂为十国，就是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所代表的。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代表罗马分裂成的十国。罗马帝国在它极其强盛的统治时期中，表面看来似乎将永存于世了，但是否能永存呢？当然不可能。那么是否被第五个大国所毁灭呢？也不是。因为预言中早已奇妙地指出，第四个帝国将是最后一个帝国，它的结局不再是被另一新兴的帝国所毁灭，而却是要被分裂成许多小国，并且这些小国将永远不再能合并成为一个大帝国，直到基督复临之时。正如但以理接着所指出，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原文为部分是窑匠的泥，一半原文为部分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也可翻译为分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将来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就是部分铁，半部分泥，那国将来也必半部分的强，半也是部分的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就是将来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但以理书2:41-43。以上这段预言果真获得了奇妙的应验。罗马帝国在衰退的过程中，于公元395年正式分为东西罗马两国后，继续代表原罗马国的呢，乃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国原有的领土都包括在西罗马帝国内，至于东罗马帝国所包括的领土呢，都是从别的国家侵占来的，本来就不属于罗马国，现在既然已经分离出去，也就不再代表原罗马国了。有人呢，想以两条铁腿分别代表东西罗马两国是错误的，因为两条铁腿只能代表一个国。例如预言中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故此代表两条铁腿第四国的只能是西罗马帝国。那么西罗马帝国最后是怎样灭亡的呢？果真不是被另一个大国所毁灭，而却是由于许多蛮族王国的长期入侵，从公元351年-476年，而渐渐被分裂成十国王国。当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在他的领土上正好被侵占分割，形成了十个王国，他们的名称和地点如下：一、盎格鲁萨克森英国；二、法兰克法国；三、阿拉曼尼德国；四、伦巴第奥国；五、布根地瑞士；六、苏威葡萄牙；七、西哥特西班牙；八、东哥德意大利东北部；九、黑如来意大利本土；十、汪达尔非洲北部。有关详细史料在但以理书7中介绍，罗马不但按照预言所说分裂成十国，也即演变到今天的西欧各国， 而且罗马所以会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原因、过程与将来的情况也都一一应验了预言的细节。如预言中说，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这里很明显，以铁代表罗马国民，以具有分散性的泥代表上述各种蛮族。确实，当上述各蛮族侵入西罗马帝国并遍布于各处时，罗马国民确实与各种蛮族掺杂在一起，彼此联姻，互相影响，甚至同化。正如预言中所说，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但结果并不是罗马国民和各蛮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是使罗马帝国被各蛮族分裂成许多小国，正如预言中所指出，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正如我们看到罗马分裂成的现在的西欧列国，他们的祖先都是原来的罗马民族和各蛮族的混合种。例如英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盎格鲁撒克森人的混合种，法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法兰克人的混合种，德国人的祖先是原来的罗马人和阿拉曼尼人的混合种。而预言中指出的这种分裂情形还将一直维持下去，直到基督复临之时。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历史上虽曾有过不少帝王将相野心勃勃，一心想要统霸欧洲，并也都曾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结果呢，却全都失败，因为按照圣经的预言，他们是绝不可能成功的。例如法国的萨利曼大帝，公元800到814年，西班牙的查理第五，1519到1556年，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到1775年，和拿破仑，1796到1821年，德国的威廉第二，1914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1939年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者等等，都是曾经不可一世妄想统霸欧洲而已却以失败告终的野心家。石头打下来代表基督复临，那么这些从罗马分裂成的小国将来最终的结局怎样呢？正如预言中早已指出了，将有代表基督复临的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结束这短暂有罪的世界，并建成上帝永远的国度。预言中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书二章34到35节，但以理对此解释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但以理书二章44到45节，预言中的石头是指基督和他的国度。但以理书七章44节13到14节，路加福音19章22节27节，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是指基督的国度不是属地的，而是属天的，不是借着人的手段和战争的方式所建立的，而是借着主的救恩改变人心的工作和主复临时所彰显的神能而实现的。约翰福音18章36节，马太福音4章17节，石头打在大象的脚上，把大象砸得粉碎，代表基督在脚和脚趾时代的复临，将罪人毁灭在地上，并将义人拯救到天上。正如启示录中所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启示录一章七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原文作牧他们，并要踹全能上帝烈怒的警察。他必用铁杖辖管，原文作牧他们，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打得粉碎。启示录19章15节2章27节。使徒保罗也明确地指出，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提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十节。使徒彼得也劝告我们，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是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当罪人被杀灭的同时，义人却要在无比荣耀中被提升天。正如使徒保罗提到，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山指国度，启示录十七章九到十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充满天下指千禧年结束后，基督在圣徒和圣天使陪同下第三次降临，永远毁灭撒旦、邪灵和刚从死里复活的一切罪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于是上帝和基督的宝座也要设立在新天新地上，大山所预表的上帝的国度就要充满天下，直到永远。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到六节，启示录二十章七节到二十一章的一节。若要详细明白这一切真道，需要专题研究基督复临、千禧年、基督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邪灵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三个题目。上述大象的预言已经获得奇妙的应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什么重大的教训呢？一，大象预言的奇妙应验证明宇宙中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他是自有拥有，无始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但以理书二章二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到八节，四十六章九到十节。同时也证明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圣经上的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二，大象异梦的启示也显明了上帝对世人的无限大爱，甚至像尼布加尼撒王这样的罪人抵挡上帝攻打犹大国的仇敌，上帝也慈怜地予以启示、光照和拯救，并且先后经过三次大能的显示和管教，终于使他完全信而悔改，归向真神。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圣经上也说，上帝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我们要明白，圣经中凡上帝所毁灭的人，都是永远不可能悔改的人。我们不知道，上帝却知道，任何一个罪人，甚至罪魁，如果有一点点可能悔改，上帝必挽救到底。尼布加尼撒王的悔改就是一个例子， 最邪恶的犹大王马拿西的最后悔改也是一个例子。上帝喜悦拯救罪人，不喜悦罪人灭亡。以西结书33章11节，毁灭罪人对上帝来说是感到痛苦的、忧伤的事。创世纪6章5到6节，甚至心中流泪。路加福音19章41到44节，约翰福音1章18节，14章7节。三，大象的预言向尼布甲尼撒王和我们一切的世人宣告，今生属世属地的一切都是短暂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家庭是短暂的，国家是短暂的，整个世界也是短暂的。因此警告世人，不可以自我为中心，不可专为自我打算和生活，不可只顾今生不顾永生。凡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或争名夺利损人利己，或侍奉马门贪得无厌，或放纵情欲最终取乐，或一心建立属地自私的小天地、小家庭、小王国，或是只顾今生不顾永生，他们的人生都是短暂、虚空而可悲的。圣经上也这样劝告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章的15到17节。四，大象的预言也已向尼布甲尼撒和我们世人传出了天国的福音。预言中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也正如主耶稣所宣传的天国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到15节。凡在基督复临时能被提升天进入上帝的国的人是有福的。那时我们得救的圣徒将永远不再有罪恶、痛苦、灾祸、疾病、衰老和死亡。每个人都将充满仁爱、圣洁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的生命，并且都将得着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在上帝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腓立比书3章20到21节，约翰一书3章1到3节，马太福音13章43节。甚至那时我们还将要和主耶稣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我们也要做祭司，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侍奉他。启示录5章9到10节，20章5节，22章3到5节。我们还将和众天使一起侍立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马太福音22章30节，启示录21章9到14节。凡希望将来能进入上帝荣耀国度的人，就当悔改信福音。所谓悔改，也就是要悔改我们一切违背上帝道德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3章4节。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两大总纲，十诫的前四条属于第一总纲，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后六条属于第二总纲，要我们爱人如己。十条诫命字句虽然简单，属灵的经义却无限深广，它实质上要求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瑕，并不断地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恨人、骂人、向弟兄动怒等等。约翰一书3章5节，马太福音5章21节。而从积极方面来说，凡见死不救、见难不帮、见急不济，以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从更高的含义上来说，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3章18到20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又比如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也包括不可有淫乱、污秽、 不圣洁的思想和言行，凡喜新厌旧离婚再娶的，也都是干犯了本条诫命。马太福音5:27-30，19:9。主耶稣曾教导众人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人，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就是愚蠢的人，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匹，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匹，不叫全身下入地狱。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1-22，27-30，马太福音19:9。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只有主的救恩能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31，只有主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只有主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一切的罪，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靠主成圣，爱上帝爱人，不断地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直到主来的日子。圣经上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罪人都能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拯救。例如十字架上的强盗都能立即信而悔改，得蒙拯救，何况我们一般人呢？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将自己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和自己一生中想得起来的所有大大小小的罪恶都彻底的承认清楚，不但求主赦免，而也求主根除，那么我们的罪恶就可立即得蒙主的赦免，我们的心灵也就可以立即被主的灵洁净、更新、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愿还没有完全悔改信主的慕道友和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信徒，现在就在心里立即信而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拯救吧。我们现在就可以立即得蒙主的赦免，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愿我们已经悔改重生的弟兄姐妹，每天还要多用时间祷告、研读圣经，并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愆过犯，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的爱主爱人，不断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直到主来，这样必叫你们分分复复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3-11。五，从以上预言的应验来看，从公元476年起，大象已经进入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的时代，这也正是基督即将复临的时代。那么从476年以来，已经过去1500多年了，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这在接下去但以理书7章的意象中已经做了更进一步的预言，而且这更进一步的预言也已经应验，并正在进入他的最后结束时刻了。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真正近在门口了，唯愿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住的预备，热切做工，迎接基督的荣临。经上勉励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3:14，也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格林多前书15:58。附注一，关于巴比伦的富足、荣耀和强盛。强盛的统治，尼布加尼撒王是巴比伦国的奇才与创业者，在帝国的70年寿命中，他为王的时间占了45年。尼王之父拿波普拉萨原是巴比伦的父王，推翻亚述的压制，公元前625年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公元前609年，尼布加尼撒成为父君之元帅，西侵时自埃及手中夺得巴勒斯坦的统治权，公元前603年，将一部分犹太人掳至巴比伦，但以理就在其中。同年606年，尼布加尼撒与其父共同摄政，604年正式为王，成为历史中最强诸王之一。次年就是605年，在加基米斯战役中击败埃及人，597年击败巴勒斯坦的反叛者，将犹大王约雅金与一部分犹大人掳往巴比伦，以西结就在其中。586年焚毁耶路撒冷，再掳犹大人，其后攻打推罗13年之久，585到573年。582年进攻并劫掠摩亚、亚门、以东、黎巴嫩诸地，581年再掳犹大人，572与568年两次进攻并劫掠埃及，死于561年。海莱博士著《圣经手册》415到416页。在他的人生中，尤其奇妙的是，在遭受上帝严厉管教、患受风症的7年期间，精神失常、吃草如牛、笑学兽的行动，却始终无人敢篡其位。直到他病愈悔改，归向真神，重登王位。详见《但以理书》4章。荣美的京城巴比伦城是古代世界的奇城，位于人类的摇篮地带，近伊甸园区域，绕巴别塔之故址而建成，是巴比伦帝国的京都。巴比伦、亚述、波斯诸王都喜欢住在这里，亚历山大帝也不例外，为纪元前世界的首城。但以理时在尼布加尼撒王的治理之下达威荣的巅峰，城内有宏大的马达克神庙，内有拜尔神的金像及一金桌，共重不下5万磅。庙顶有拜尔与伊斯他神的金像、二金狮及金桌，长40尺，宽15尺，另有全金的人像，高18尺。巴比伦城实为一金城。尼布加尼撒的王宫是世上最宏伟的王宫之一。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是古代7大奇观之一，是尼布加尼撒王为其马代王后所筑，她是薛亚塞利王的女儿。此花园建于层层相叠的圆拱形建筑物之上，每层有一广台，方400尺，其上及圆顶满布花草树木，顶端有蓄水池喷灌全园，其水即用压水机抽上。此外还有游行大街，此街即供王室与僧侣游行之用。同上411到413页，古代东方史548到549页。巩固的国防，古代历史家告诉我们，巴比伦城墙共长60里，每面15里，高300尺，厚80尺，机深35尺，敌人不能挖透，皆以1尺见方、厚3-4寸之砖筑成。城墙与市区之间有1/4里的空地，城墙之外有宽而深之护城壕，城墙上有250簇堡垒及守卫室，铜门100个。布拉河流经城内，将全城分为约略相等之两部分，两岸皆筑有砖墙，有25门以渡船相通，另有一大桥架于石堤之上，长达半里， 宽30尺，两端有吊桥，夜间收起。河底有隧道，宽15尺，高12尺。近代的考古发现，已把这些近似荒诞的古代记载大部加以证实。同上411页，古代东方史上还提到，考古发掘已证实，巴比伦有三道高大宽厚的城墙，城墙上约有300多个堡垒，城墙外有一道要塞战壕，有一套复杂的水利工程，可以在敌人出现时淹没巴比伦地区周围的土地。关于这一点，国王尼布加尼撒在自己的铭文中写道，为了使企图作恶的敌人不能接近巴比伦的城墙，我就用类似滔天浪头的强大江河把国家包围起来，渡过这些江河就像渡过咸水的大海一样。547到548页，世界通史资料选集上也提到，尼布加尼撒竭力加强这地区的防御工事，把巴比伦城变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就当时的军事技术来说，想用武力来攻克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上古部分174页，附注2，关于巴比伦国被马代波斯覆灭的经过。古代历史家赞诺芬·希罗多德·伯鲁萨斯记述巴比伦的亲王有如下的话，古列将波拉河水引入一新河道，用巴比伦之叛军二人为向导，沿以干之河床进入城内，该时巴比伦人正在神宴中痛饮。近年所发现的巴比伦碑文记载，波斯军在科比利亚率领之下不经一战而进入巴比伦城，沙王之子古列随后进城。据其他更详细的资料，古列是在17天之后，也就是10月29日进城。马代人大力乌取巴比伦国，但以理书5章31节，在巴比伦城暂时为王，直至古列王继位的时候，但以理书6章28节、9章1节。有人认为大力乌就是巴比伦碑文中那位率军首先进入巴比伦城的将军科比利亚，或是约瑟法所说古列王的岳父薛亚塞利，当时一人兼有巴比伦文与波斯文的两个名字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大力乌暂时代之为统治者，大概有2年之久，圣经手册420到421页。但以理和启示录一书的作者乌利亚·史密斯也赞同约瑟法的说法，他在书中48页上引证了历史家帕瑞丢克的一段叙述，马代人大力乌就是薛克塞利，是古列的舅父，取得了国度，因为古列允许他享有古列所征服的一切地区的最高头衔，直到他去世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上面约瑟法说大力乌是古列的岳父，帕瑞丢克说大力乌是古列的舅父，二者并无矛盾。因为大力乌又名徐克塞利，既是古列的舅父又是他的岳父。如古代历史家赞诺芬提到，古列是马代王阿斯提阿格的外孙，通过他母亲曼大而认识了他的舅父薛克塞利，后来薛克塞利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古列为妻。附注三，关于希腊帝国的统治疆域空前广大，就规模来说，亚历山大的帝国大于波斯帝国甚多，因为它包括全希腊与新征服的东方地区，直达到印度边界。新帝国的首都建于古代世界最古的城市之一巴比伦，巴比伦恰好是在新帝国的中心，这样庞大的统一疆土是古代世界空前未有的。古希腊史424-425页。附注四，关于希腊帝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进行军事增幅，招募各国军兵，实施移民政策，鼓励欧亚人种通婚，移植东西方植物，传播希腊语言文化，企图使世界各国都希腊化，也都是为了能永远掌管天下。 亚历山大也认识了自己的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脆弱，想出各种各样的措施，要把受他统治的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体。所以亚历山大力求用当地的土人来补充他的军队干部，在苏萨举办的壮丽的婚庆大典，公元前324年，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表现。他下令举办有名的马其顿将领与波斯显贵们的女儿结婚的大典礼。亚历山大自己早在远征印度之前，曾娶巴克特里亚女子洛克萨涅为妻，但在婚礼大庆典之时，他却与大流士之女斯塔提拉结婚。亚历山大宣布马其顿人与亚洲女子结婚可得免税的权利，于是万余士兵和指挥官就效法他们将领的榜样。亚历山大用这样和类似的措施，希望使马其顿人和土人结合起来，而且保存他的国家的完整。同上428到429页，他深信希腊文化之势力与优势，故决定以希腊文化统治世界，使全世界均希腊化，而以欧洲吞没亚洲。他更用殖民方法使欧亚人种同化，而于亚洲设立甚多之殖民地，以希腊人与马其顿人以食之，其军中已有马其顿人、希腊人、亚洲人互相杂处。同时他又奖励欧亚人种互婚，且欲使欧亚植物同化。西洋古代史上册369到370页。